不是自私的私啊，是老师的心啊，跟学生要能够相应。你怎么能够学生跟上师的心相应呢？你相应不了，老师的心怎么样应徒弟的心呢？心不相应，教学的功德怎么成就呢？今天呢，老师讲老师的，学生想学生的，学生有自己的动机，有自己的目的，对不对？我既在你这个教室修我自己的法，可不可以？ Of course 可以，麻烦自己负责任，麻烦自己负责任。我们佛教门内就有这样的，就有耆那教的一位上师来我们这边得戒体，然后回去当他的上师，一样是有啊，一样是有啊。所以他知道他们的法在我们这儿可以拿嘛，是不是？拿了我们的法之后呢，去干他的事儿，一样可以做。佛法有定心可得吗？外道都在讲佛法，只有佛教徒不懂佛法是什么，很奇怪。我们到了四祭坛，谈的就是这个。我实在心痒痒，不得不讲。来，请各位翻到第23页。22页的最下面一个条目是不是世间凡夫啊？世间凡夫呢，还有第23页的外道啊，还有所谓的内道。这边讲的内道呢，其实是内而非道，它是佛门内的外道。那佛门内的外道呢，基本上他举了三家，独子部、一切有部跟方广部。这边请注意哦，我们不是说 一切有部是错误哈，是说他不周遍。他没有真实入第一地，我们不要讲什么，就拿独子部来看好了。你看独子部讲什么？如四大和合有眼法，对吧？眼睛啊，我们这个眼球啊，是不是地水火风四大所成的？那么如是五众和合而有人法，色受想行识这五蕴，五众就是五蕴，而假说有人，是不是啊？这句话哪句话哪一个字错了？哪个字错了？就是那个有那个字有了问题，是不是？佛会怎么说？佛会说说四大和说有言法，五众和说有人法。因为这些所谓的言法、人法、一切法都是假言说而立的，不是实有自性。底下独子部阿毗昙他又说了，五众不离人，人不离五众，不可说五众是人，离五众是人，人是第五不可说法藏中所设。问题就出在这儿，前面都对，前面都对，独子部就发明了一个不可说我，不可说法，那个东西不可说不可说。当今佛教徒有没有人喜欢讲这种话的？哟，这个东西不可思议哦，不可说不可说。不可说是你不知道不可说，还是知道了不可说，还是另一个不可说？不可说有没有可说之法呢？对不对？《倚天屠龙记》里面还有一个魔教的不可说道人，那可会说了，怎么不说？不可说的说的特别多，所以这些法相安立，所谓者何？一切有部的道人他也这样说了，神人一切种一切时一切法门中求不可得，譬如兔角龟毛长无复次，十八界十二入五众十有而此中无人，请问对不对？好像对。那业果怎么样呢？业果有没有人呢？一切都说破了，说破了就是没人，没人就是无我，那没有我那就断灭了吗？对不对？无蕴只要灭尽，我就不相续了吗？我凭什么东西相续呢？那业果就不存了吗？业果就不存了吗？如果你只讲人无我，那业果是什么东西？你要把法无我的正定搞清楚了，人无我跟法无我不对立的。我同意无我，我也相信业果，矛盾吗？不矛盾，绝对不矛盾。矛盾的是知见， 是知见的问题。第三个，方广道人更这么说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空无所有，比如兔毛退伍的，不是兔毛，兔角龟毛常无。哪一句话错了？哪一句话错了？各位学长，你们的法相法性的智慧麻烦用出来，请告诉我这句话哪里错啊？常那个字处的问题，无没有问题，对他这世间可能没有，可是为什么没有龟毛兔角，你会创出龟毛兔角的字呢？这个字哪来的啦？这个字难道常无吗？你没有世间相的龟毛兔角，你为什么能够创得出龟毛兔角的这个概念法？我就问，这个概念法怎么来？一个执方广空的人，哎呀，空嘛，空嘛，就空到底。方广道人的空是恶取空啊，空是要空自性执啊，不叫你空法相啊。名言怎么来的？心想生的，怎么会没有？对不对？可是他自性是空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因缘有跟自性空有对立吗？有对立吗？你怎么可以说常无呢？常无就没有了吗？就没有了吗？这是问题所在嘛。如果你说住行无常，那么你用这念心所证入的涅槃也无常咯，无常就违背佛的说法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无常敢说是法印吗？你敢说吗？一样的道理嘛，对不对？马上入到般若经里面非常犀利的龙树菩萨的四悉檀，你把四悉檀真的搞通了，心中一点间隙都留不下，告诉你，一点间隙都留不下，毫法都不立，可是呢却能够具足万法，相不相信？好，回来，破例门。破例门在哪里呢？破例门在第四，在第四，欲断众生疑，佛是一切智人。佛敢在大众面前说他一切智人，他是为了要断一切众生的疑，愿为众生去求一切法，然后呢说法无尽。他以这样子的慈悲心说法无尽，我们还敢疑他老人家不是一切智人？他为什么在我们面前称说他是一切智人？就是为了要破尽我们的六十二见，是不是？接着了，第五个，是法实相为了拔出邪法，因为佛法难知难见了，我们呢就会去求什么恶邪师的简单法、方便法。我们把恶邪师的方便法、偏执见当作是正信，你就在里面执而不出，执而不出，佛就用放光般若，对不对？照骗我们的无明暗示，等待我们愿意去求取正法。虽然立了八万四千烦恼的对治门，他个个为人安立一切的教法，对不对？为了生欢喜而立了四悉檀的世界悉檀，所有这三种悉檀都为了一个目的入第一。好，破了执之后呢，还有人觉得，哎呀，佛陀不过就是一个变化身，他当然不，他们不认为变化身嘛，佛陀就是个人呗，一样米养百万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吃一样的米，喝一样的水，对不对？在同样的空气氛围当中长大，为什么有人就会是天才，有人就会是白痴呢？贤圣愚孝，所谓者何来？你不要说是他后天爸爸妈妈教养的好，他先天的栽培善根实有，这也假不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同样一对父母所生的孩子，一对孩子，你就长得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教养得来，教养不来，那就看缘起了。缘起要有他的因啊，也要有后来的缘啊，这因跟缘要能够相称跟相应啊，这个心还要能够相续不断，清净片如虚空啊，要保持这样的清净心啊，转依真如啊。 我们怎么敢说佛陀那样的智慧只是一个人办得到的事儿？所以为了要仰望他的无限功德，我们尊称他这个肉身叫做变化身，对不对？用我们的众生心呢，去观望他甚深智慧当中有无形无相的法身，他自证境界是报身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虽然这些都是推论出来的概念法，可是实有。实有是什么意思呢？实有种子，种子就是因缘的意思嘛。贝贝嘛是可能，两个眼睛一个鼻子，为什么他可以懂这个道理？为什么我不懂这个道理？难道背后没有因缘吗？因缘就是实种子所生法，对不对？他会做的，他会想的，跟我们不一样，背后一定有真实的因缘，真实的因缘就叫做种子。你们知道瑜伽行派怎么定义真跟实吗？我那天写给一位网络上的学长，我说真啊，真就是无所依真如啊。什么叫实？实就是实种子所生法。一切法要生，一定要真实有因缘嘛。而真是什么？真如是什么？真如是无所依，真如是不关带任何条件的，真如是绝代的，真如是无为法，真如是自性涅槃。真如怎么是因缘所生法呢？所以真跟实是还不一样的东西。真对的假，假是讲假立；实是对的虚，虚是讲分别。你没有办法正观缘起，你就不知无所依的真如，你也不晓得一切法真实由种子所生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就胡说八道。胡说八道，敢说自己说的是佛法吗？你敢说吗？什么是佛法？你说佛法是因缘所生法都还不对。佛法唯一可以说的就是涅槃。涅槃又无法可说，你怎么说？你怎么说？说不出来了。说不出来了，哑巴吃黄连了，不是没东西了，就是苦啊，好苦啊，苦的灭就是实相，本来没病，极地让他生病，而极地又无自性，颠倒成直才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到底要修，你不修还证不了灭，四谛法就转了，四谛法就转了。这都是道相智。第七个因缘，未令信受之言大师。于是他还在大乘经当中呢，广说他自己所证的不共功德。佛陀共不共的140法的功德，都是表显他长劫修行无量劫的发心所修集来的法身功德。所以当以怎么样来皈依法皈依佛呢？以法身功德来仰望，来做自行皈依。将相本无种，有为者亦若是。佛如是，我们是佛弟子，也应当如是。这个是立，立出了法身的皈依，立出功德的学处。我们应当要皈依法身，要把功德当作学处。不只是作证一个空而已，空什么了不起？空就是实相，实相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颠倒才不见了嘛，对不对？证了实相才是修道的开始嘛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皈依是法身，当我们够把功德当学处，你无量劫的修道实地的真如才从此开始，才从此开始。好，这个就是破例门。破例门也叫转移门啊，你们这样看。转移之后呢，转移之后呢，要从观缘起了。所以当你呢分身法界去做佛了以后呢，你可能当一个小僧团的导师，你可能当一个家的家长，你可能当一个国的转轮王，那个国可能还大大小小的不一定，是不是啊？你只要做了人天主啊，你就要负责任，是不是啊？你不是把自己搞妥帖了就算是好了，自己能够卸脱自己所生的烦恼以后呢，才是负责任的开始，一件一件事情重新找回来， 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再来一遍就麻烦了，搞出了一堆的形式主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比丘尼出门啊，旁边必须要有泥伴，对不对？不能一人独行。当初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怕比丘尼出现危险，对不对？有人被暴力对待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得不要泥伴。我认为啊，连男比丘出巡啊，出来工作啊，也得要有伴，一定要伴。为什么要有伴？为什么要有伴？互相提携呀，互相提携啊！你把另外一个人看作是护法，看作是护法，这个不是恐怖平衡啊，不是秘密警察，但是就是必须要这样，这是形式主义上必要之恶，必要之恶。好，这个是第七个缘起，然后开始进入第八个，也是我们今天的正说。我们花了一个小时节前，正说呢就开始谈到我们道相智的第二门缘起四种悉檀。什么叫悉檀？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啊。好，各位看到第四页，往前翻，翻到第四页，第四页脚注的第十九条。印顺导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，他这边说啊 ，standard 悉檀呢，意为成就，意为宗，意为理，这三个定义呢，都个别重要。成就，成就什么？成就圣道相应。什么叫圣道相应？就是入第一义。所以 standard 就是说法，而为了要入第一，第一是自证圣智，是离言法性，是必须自己实修去做证的离言法性，不是法相表面的意思。宗就是宗去，就是下手处的意思。你知道你要成就什么，立一个目标，目标确定了，你就要找到个下手处，对不对？没有下手处，远远的遥望，永远是远远的遥望。你去爬山都知道了，你从山的这一边呢、望向那一边，哇哩嘞，啊那还这么远，对不对？那天就有个学长跟我讲，他小时候住这一山，那一山头呢，有一个，他说琉璃宝塔，他活了45年了。第一次到琉璃宝塔去，因为他小时候一直向往那边住着一个王子，那个王子会骑着白马，好挥着宝剑，左手拿着鲜花，来到他的高塔，爬上高塔去献花向他求爱，他一直幻想这个东西，结果45岁的老阿婆了，跑到那里去了，才发觉那是个电塔。兼办气象收集雨水、收集气象资料的气象站。他说：“哎呦，我用45年做梦，一朝踏进宝塔，梦碎了，梦碎了，不如不来啊，是不是？不来，心中还有一块美的原地，美的原地啊，为着何啊？为着何啊？”请问你是知道实相好还是不知道实相好啊？啊，哪一个好？都好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实相有做梦的暂时的快乐，你破了相了，知道实相是什么了？哎呀，长了知识，原来气象站是这样搞的吧？对不对？也可以盖得很漂亮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给人家个幻想的目标也没有错嘛。也没有错嘛，原来谅解可以生出一种宽容的大气，这个大气一样可以让你拥有梦想而可以快乐嘛，对不对？知道是梦，难道不可以再做梦吗？只要不把梦当作真实的就好了嘛，不要拿你的梦跟别人的梦去拼嘛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 在沙漠里面旅游的人，咦，一样睡隔壁啊。起来之后，这个人面色就好的啊，问他为什么？我昨天晚上吃西瓜，你为什么不请我吃呢？我在梦中吃的嘛，你梦中分我一个嘛，你自己不会做梦啊，对不对？三界心想生，你做了一个吃西瓜的梦，你就身心清安了嘛，身体有堪能性嘛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做梦呢？梦中可以大做佛事，身心可以清安，有这么好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去做？你为什么不去做？你为什么硬要把这里当作沙漠呢？法随人想嘛，你不生执就可以嘛。佛法还是魔法嘛，看你心是佛还是魔嘛。因为所生法哪有自信可得呢？这是宗，你知道成就的标杆是什么？找到一个宗去的下手处，对不对？虽然那是假的东西，可是背后有什么理？有理则，一切法是有道理的。你不顺从理则，不顺从法性，法不清净；顺从法性，不增不减于法性，你这个法才能够清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养一只猫，然后给它个小名叫 Tiger， 然后你每天跟它讲：“嘿 ，Tiger，please 狮子吼一下。”哇哇哩嘞，猫 ，Tiger， Lion， 三个不同的东西，你把它顺成一个。你要它变什么啊？那个小猫在心里想，你这个主人是不像哦，对不对？不像样哦，对不对？我明明是猫嘛，叫我 Tiger 干什么？ Tiger 知道是假名，你也不要叫我狮子吼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要即空即假即中嘛，这东西要懂嘛，懂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可以做的嘛，把心摆对位置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起细论干什么呢？ Standard 立四种细谈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，定一个标杆让你去追求，找到一个下手处开始起跑，对不对？顺从理则，不要逾越法性，那是立四种细谈的用意，是佛的善意，佛的善说法是为了要让我们阿赖耶识当中种一个善根啊，不是让我们戏论偏执嘛。然后你看他底下四种细谈，有四种宗旨，有四种道理，有四种成就，他少了这个。那么四细谈可以说呢，总摄一切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藏，龙树以四细谈判摄一切佛法，到底根据什么呢？说破了，这只是异于四阿含的四大宗旨，以四悉檀跟觉应论师的四论相对比，就可以明白过来了。吉祥乐意，这是觉应论师所说的哈。吉祥乐意是长阿含的四间悉檀，为什么？令众生知缘起而心生欢喜。四间悉檀大家都以为是方便，是随便，是以欲勾牵的方便法，不对啊。世间悉谈是因缘所生法，是把一切法的因缘事儿讲清楚说明白的。我认为四部阿含应该要先读的是长阿含，长阿含里面应该要先读的就是游行经、沙门果经、梵动经这一类的因缘事儿，把这些因缘事搞清楚了，你知道佛法很庄严的，那么辛苦的搞过来，我们在这边去分别佛法，不对，不正确，不正确。你要懂得佛法是缘起的，然后很欢喜，你今天身为人嘛，你还遇到佛法了，对不对？佛法还正在你的手上，你还一根明了，看得懂字，对不对？明白它的意思，你要顺从因缘逆回去观呐，惜福啊，习缘呐，不要错过今生嘛。好，看第五。那么慢慢呢，因为呢，当时是通俗的人天啊，天神的信仰。然后呢，思想上呢，长阿含破斥了外道啊，破斥像梵动经就破斥外道了。而在民众的信仰上呢，融摄当地的信仰， 诸天大吉，降服恶魔，特别是等等等一些护坚守护得用的，守护得用。由此之故呢，立了众阿罕，为了要破斥犹豫。什么叫犹豫？犹豫就是做不了决定。很多人在佛门啊，他也懂佛法，他也学了好几年佛，可是老也不去三规，死也不去受五戒，受了五戒还不肯去受菩萨正上戒。我说你在犹豫什么？因为受了戒之后就会破戒没？你受戒的目的就为了要破戒了没？那受戒难道就不破戒没？你为了不破戒不敢去受戒啊，不受戒就不会破戒？超卡几康呀，对不对？读了众阿含，众阿含有大小念处经啊，大念处经、小念处经，大念处经叫你修四念处，小念处经叫你修十六特胜。你只要念住在道，戒体不破，跟你讲，你只要念住在道，心就有道共戒，道共戒无作为体，怎么破？破不了。它是涅槃法性，怎么破？怎么破？你不敢去领那个戒体而已，怎么破？破的是向上，你不知悔那是破戒，你退心那是破戒，你不修法那是破戒。戒体是很庄严的，戒体就是教理，你拿教理就会修止观，修止观成道了，道共戒成立了，戒体不善失理，不善失理。众阿含在这里很庄严，让我们不要犹豫了，赶快学佛。学佛就是让你的心赶快念住在道，道师弟都有了，赶快上路吧。上路就把你的车子架上了火车头，放上了铁轨，启动之后就噗噗上路了，对不对？还是日本的三手线，没有头没有尾的，一直循环的，一直循环的，对不对？在这条火车道上啊，有很多人一睡，他从那个新修谷上了那个三手线，起来之后，哎，怎么还在新宿呢？绕了一圈呢。他说：“等到站我再起来。”然后又睡。起来之后，怎么还在新宿呢？因为又绕了一圈了。嘿嘿，这就是轮回。啊，请问这到底是佛法的慈悲，无尽的慈悲，还是轮回的无始无终呢？啊，它是佛因缘还是魔事呢？三手线的司机是释迦牟尼佛还是撒旦呢？研究一下，对不对？参考一下佛经里面的答案，问问你自己的心嘛。你昏沉，你掉举嘛，你错过了下站的时间嘛，不是他没有走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该哪里上就哪里上，该哪里下就哪里下嘛。世间相如是嘛，有什么好犹豫的呢？我去到日本了，买一个五天票，玩遍全日本。公共交通工具方便，非常方便，佛法也是这么方便的，八万四千法门放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你要打几天票啊？你要打几天票？你要去拿免签证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就可以到处去了没？第三个，为了要显扬真义，于是呢立了杂函。杂函是要我们修止观入第一义，请各位在第一义悉檀前面加个入字。杂函本身并没有讲第一义，杂函是叫我们修阿含止观入第一义。第一义啊，不可思议心头境界，你怎么说呢？对不对？它里面都是止观的教理行果吗？跟瑜伽师论的一样，瑜伽师论整部论都在讲瑜伽止观的教理行果，对不对？勉强有一品叫真实一品，真实一品从头到尾跟你讲有四种道理，这个四种真实，有七种真如，有四寻思观所引的四种如实片智。 公半纲呢，哎呦，讲无法三自性通通讲完了，然后就问他说真实义是什么，只有一句话，不二所写的真如。他还是把真实义改成真如，我就问他说真如是什么，弥勒菩萨老佛一心默，点点无恭维。有人打喷嚏了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活活泼泼的心呢、啊。你该怎么样就怎样，你修的止观清净，你的所知障烦恼障，那个所行的境界就是真实义。真实义怎么说？怎么说？真实义怎么说？你修道去作证没？第一，虽不可说，但不要像独子外道一样说成不可说法障。他不是不可说，因为他要作证。第四步，增益阿含。增益阿含为了满足各方的需求，他为各个为人细谈。所以我们的经呢、啊，要为法国人翻成法语，要为德国人翻成德语，对不对？要为我们中国人翻成的中文。可是偏偏中国人呢，又回去要学梵文、学藏文、学日文，可不可以这样学？可以的。学完之后，我还是要回来问你，什么叫做空，什么叫做无我？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文句上所显的，你还是必须要去作证心中的心地风光。从你心中说一句话来，我听听看，在应对之间，刀刃刀光剑影之间，你说出一个本然，你说出个本人，说不出来就是还是废话一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佛法最珍贵的还是心地法门，如来的心地才是我们要入的涅槃城。你不入这个如来地，什么都是白费的，本不应该白费。你为什么临在门口不入呢？为什么？那天我帮一个学长卜卦，卜到景卦，我说景卦两难，第一个难，临井而渴死，你看着井中的水，没有那个绳子，没有一个杯子下去扫一杯水，你看着井就这么远而已，最后只好怎么样，投井死亡。入了井中，喝到水了，溺死了。井卦两条路，不是入井溺死，坐井观天，就是临井而渴。好可怜啊，好可怜啊。可是井有没有出处啊？有啊，不要霸住己有啊，分香走告，这里有一口宝井啊，有绳子的贡献绳子，对不对？有水杯的贡献水杯，对不对？有力气的就开始放绳子下去舀水上来，是不是？那你就负责分水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分到有剩了，自己就拿一杯水喝嘛。我做这么多因缘事儿，只为了一口水止渴而已，只为了一口水止渴而已。要干这么多因缘事，各位学长，你们干不干？你们干不干？不干就是井卦，干就是乾坤二卦定天地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所生法就是这样，你看不破了，你没有办法放下你的所知障烦恼障，你永远在那边困死，永远没困死。四不阿含所显的四种意趣，就是我们的四种希谈的来处。好，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所在，十五页的第八条，令生欢喜开藏之举。龙树菩萨这样写：复次，佛世尊啊，欲令众生欢喜故，把欢喜两个字画下来。欢喜的意思是什么？知缘起，对不对？知道要往哪去，知道从哪里下手，知道要顺从什么样子的规则，对不对？你只要顺从四悉檀，你知道目标，知道下手处，知道你所必须要遵守的规则、礼则、法性，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做，是这样的。 像我早上来，外门开了，然后呢第一教室也开了，里面也有两位师兄，我就开始习惯开我的第一教室，就门锁着。我怎么样？第二步骤是踹门了，还是撞门呢？啊，你该怎么样？我选择打电话。我知道执事现在不在三楼，在三学讲堂安排今天法国佛陀教育学院的开课，所以我再打电话到三学讲堂去。就一位在那边的师兄啊，经过我证明好久，他总拿起来听，他说我是这边的学生。我说没关系，麻烦你找一下那边的执事啊，一位叫做小倩的姑娘，请她来开门，对不对？你需要撞门吗？你需要踢门吗？你需要骂门吗？门干你什么事？我只是要进来而已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你要懂缘起嘛，你知道哪里去找到开门的方法，不就是很欢喜吗？对不对？撞门撞到头破血流有好处吗？真的门要重修，你头脑要去缝好几针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处呢？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世界有那么好对立的吗？怎么样让众生心生欢喜啊？知道缘起嘛，好让咱家没干的对嘛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嘛？所以大家都把世间习谈搞错了，都以为它是方便啊，随便啊，乱来啊，轻财公共的呀、啊、哪有那么简单轻财公共的呀、啊、然后他干什么呢？令生欢喜的目的是什么？开障之取，我通通铺开了嘛，我好你看嘛，我就这样而已嘛，我就这样而已嘛，看你没看你没底在。所以他说啊，佛世尊欲令众生欢喜，故说是般若波罗蜜言，汝等应生大喜。何以故？为什么你要高兴呢？因为一切众生入邪见网，为一学二师所惑，我于一切二师邪网中得出。有没有？他是不是一生经过四书非道，对不对？业障见道，受行说法，他是经过我们所经过的错误，他分享他自己得到的喜悦，所以他自己在我们面前说他是实力大师，难可直见，汝今已遇，我随时开发37平等夸虎诸身法藏，知汝采取。所以37道品就是世间习谈，37道品就是要我们知正观运处界。正观运处界干什么呢？要懂正观运处界的结果是趋向于二无我，把所有这些成就的标杆目标、中趣的下手以及所要皈依的理则，这一切东西，像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大乘所创造的金蝉仪轨是形式主义。你们有没有看过打铁的师傅？你有没有看到日本铸造武士刀？有没有看到？他们要背口诀，照顾一个烧刀子的原料的炉啊，烧多少时间要看火的颜色，什么时候添柴，什么时候把柴拿掉，不眠不休的看着炉啊，他还在那边跳舞，有仪式。那为什么你看炉就看炉，对不对？还跳舞呢？不要让自己昏沉呗，还要唱歌，还有固定的方向，干什么？测风向，因为风向有没有朝炉口吹，火那个火旺不旺，决定那个原料烧成几分呢、啊？那是前人的宝贵经验、啊、制定下来的 SOP 啊，一步一步，虽然你不懂其缘起，可是你要照样做、啊、懂意思吗？那是给末法弟子防呆用的，防呆不是看你是呆子，而是怕你变呆了，所以开障之举随便你做哦，对不对？我有个防错的措施，你怎么做不会错。你看到那个娃娃玩的玩具，我小时候买给我大女儿一个第一个玩具，就是因为我对玩具的设计有兴趣哈、啊。有一种玩具是六角盒子，六角都有那个一个形状，有星星，有圆形，有三角形，有方形，然后你要拿不同的积木塞进去，对不对？那个设计好跟坏， 仿的就会这样子，我圆形会塞进星星的洞里面，那就完蛋了。它这个形状如果是个星星，你拿那个小圆形就塞进去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里面那个圆周啊太大了，然后你拿那个圆形应该塞进圆的洞，它连星星洞塞了进去。可是真的防错设计怎么样呢？让你不同的形状塞不进不同的形状的那个入口，对不对？它只能塞进形状一模一样的相应的入口，这叫 foolproof 防呆的设计。世间西坛就是防呆的设计，有没有很慈悲？有没有非常值得尊贵？